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要来读诗篇第65篇。那诗篇第51篇到64篇是关于大卫逃亡的时候，要躲避恶人的追杀和陷害时候的诗歌。那65篇到68篇是一组赞美诗。今天我们要读的第65篇是这一组赞美诗里面的第一篇。在这一篇诗篇里面，大卫称颂神的供应、保护，还有神对子民的眷顾和慈爱，是为全民感恩的一个诗章。诗中描写神赦免了人的罪，人可以得享与神相亲的美福。神是全地人的依靠，山和海也伏在神的能力之下。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在神的眷顾下，有如乐园，牛羊遍野，五谷丰登，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那下面我把诗篇第65篇给大家读一下。神呐，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拯救我们的神呐，你必以威严并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珠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基，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好，这一篇诗篇呢，赞美神呢，他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呢，可以让我们来亲近他。那在这个之后，大卫呢，就是赞美神的保守和眷顾。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一节，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西安的人是指神的百姓。等候在这里原文是寂静、平静、安静等待的意思，包含了对神顺服和深深的敬畏之情。在这种安静中涌出对神的赞美。那 Amplified Bible 呢，是这样解释的， To you belongs silence, the submissive wonder of reverence, and it bursts into praise. Submissive 就是降服的意思， Reverence 的意思是 deep respect for someone,就是说对人，对某人有深深的敬畏。所以这个安静里面包含了人对神的降服和深深的敬畏。从这一种降服和敬畏中，心里由衷的涌出对神的赞美。这是默默而敬虔的赞美， 这也是可能崇拜的最高峰。所以当我们安静等候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安静无语，而是在心灵里面一直要竭力的连于神，不仅只是享受神的同在，还要怀着顺服和敬畏的心。因着这样的心，我们就会自然地涌出对神的赞美。接下来，大卫述说神的大能和恩典。首先呢，我们要赦免神的赦罪之恩，因着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才可以亲近他。第三和第四节就讲的，讲到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神的百姓第一要赞美的是神的赦罪之恩，因为亚当的后裔都伏在罪的权势之下，没有办法脱离自己的罪，但神却为我们预备了他独生子基督作为赦罪的方法，给我们开出了一条可以回到神的居所和圣殿的出路，这让我们能与神恢复正常的关系，这是神所赐的最大的恩典。这里讲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是讲到我们是被他拣选的，他使我们亲近他，也就是说他的救恩是主动的。约翰福音里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那些愿意接受赦罪之恩的，都是自己所拣选来亲近他的。在旧约中被拣选的，指的是神的选民，特别是利未人和祭司，他们在圣殿中服侍神。在新约里，我们就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借着赦罪的恩典，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院中与他亲近，享受他的甘甜，这就是我们的福气了。大卫说，我们应当因着这样的福气而知足。想一想，我们有多少人为了世上的成就而知足，为了获得的财富和地位而知足，又有多少人呢，可以为享受与神同在这样的福气而知足呢？那我自己就是从小生长在一个非常竞争的那样的环境里面，所以呢，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如果今天做完了计划要做的事情，效率很高，那我就会有成就感，就很开心。那如果这一天没有做成什么事情，到晚上的时候心情就会沮丧。但是呢，最近也是借着在有一次祷告会上，神就开启我哈，开启我觉得我的满足感呢，应该来自于神，来自于我今天有没有享受到神的同在，有没有更多的认识神一些。同时呢，我也要再提醒自己，就是如果在等候神没有什么得着的时候，不要觉得没有收获，浪费时间。记得穆安德烈曾经说过，难道这不值得你去花半个小时的功夫单独来亲近神吗？如果你持续下去，你就要看到这一天中似乎是最难的半个小时，到后来却要成为你一生中最有福的时刻。穆安德烈说，如果你坚持等候神，你与神在一起的时间将是你一生中最有福的时刻。这就是大卫在这里说的，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那么我是不是能够把等候神放在我时间表的第一位， 就在乎我是不是认为等候神是一种福气，这种福气是不是比我做事的成就感更大？那我会不会因为有这种福气而知足呢？我觉得我连在知识善恶树上时间太久了，成就感就好像是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些果子只是地上暂时的，它可以带给我一时的欢乐，但是只有与神的同在是连于生命树的，是可以带到永恒的。如果我是聪明人的话，应该赶快更多的与生命树连结，要认定这是福气，并且要为这福气而知足。现在啊，我们五旬节马上就要到了，姜牧师鼓励我们在这之前，我们要至少半个小时哈，每一天来等候神，要坚持30天，而且要更多的祷告，我们要来迎接五旬节的复兴和生命的突破。这就是要可以把我们带到永恒的。那么第二个要赞美神的，就是神大能的保守。接下来从第5节到第8节神呢，他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神有慈爱怜悯，但他也是以威严秉公义的。在出埃及记里，我们看到他以威严秉公义，以大能束腰，降下十灾，让地上的王都因他的神迹而惧怕。神是大能的，他不但管理大自然，安定诸山诸海，也管理历史，使万民的喧哗都能够平静。今天外邦争闹，万民谋算，世人都在抵挡神，但基督再来的时候，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了洋海一般。神以大能在宇宙中掌权，也使历史朝着救赎计划的方向前进，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此神的百姓无论在什么样的艰难当中，都不应该疑惑，不要动摇。那么第9到第13节是讲的第三个要赞美神的，是神的眷顾。神眷顾地，降下透雨，他浇透地的犁沟，使地大得肥美，好为人预备五谷。这里提到两次透字，降下透雨和浇透地的犁沟。那么我最近在后院呢，也种一些花草蔬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学习到在浇水的时候一定要把土浇透了，这样水分才能够达到植物的根部。所以在这里呢，就让我联想到我们的神，他的恩典是完全的，他的恩典不是轻飘飘一点点，好像水只洒在土的表面，不能供应根部的水分。他不但降下透雨和浇透地的犁沟，他也赐福其中发长的，这是神完全的眷顾。第11节呢，这一节我们都非常熟悉，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比喻呢一年四季整个的过程都是神恩典所赐的礼物。冠冕是戴在头上的，是可以看见的。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意思是说你走过的路都有神的祝福和供应。枝油滴到地上，使大地本来的呻吟劳苦转变成释放有生命力，使原来干燥的旷野变成牧场，原来光秃秃的小山也要长出青草，好像树腰欢喜一样。草场上因此要充满牛羊，而山谷则要长出五谷。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这句话经常会在除夕夜被用来数算刚刚过的一年里面神给了我们多少恩典。你走过的路都滴下脂油，这也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写照。这让我想起一首歌，恩典之路，一步步都有祝福，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这一生都是祝福。那回想过去的这一年，也许你觉得不会那么容易能够数算到神的恩典，因为疫情也被困在家里，本来习以为常的事很多都不能做了，还有很多人失去了工作，甚至你会怀疑神的良善与慈爱，你会问为什么神允许疫情发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一直在听我们教会的主日信息，你会发现自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江牧师一直怀着很兴奋的心情向我们传讲神的心意。我们虽然不能完全的测透神，但是很明显的，神是要让我们回归家庭，回归神。神借着疫情使我们在我们居家隔离的日子里面更了解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去建造他们。有一个姐妹说，她女儿本来高中毕业应该去大学的，可是因着疫情就待在家里这一年。在这些时间里跟着妈妈一起读经分享，有时间参加教会的青年培训，灵命突飞猛进，为进到大学打下坚实的灵命基础。他这样去大学，妈妈就放心多了。有一个弟兄说，孩子在家看到爸爸工作的辛苦，更加理解爸爸和感恩爸爸。还有弟兄姐妹说，在家这段时间有更有时间来读经祷告，现在对圣经也熟悉多了。更奇妙的是，因着疫情，神给我们开了网络的门，我们教会可以不受地域的限制，通过网络服侍各地各方的弟兄姐妹，他们也为此非常的感恩。这就是神在我们前一年的路上所滴下的脂油，这脂油滴在旷野上，让旷野变为绿油油的草场，草场上就跑满了羊群。神可以借着疫情为我们滴下脂油，就好像把旷野变为草场，让草场跑满了羊群。我们的神就是这么值得我们称颂的。在这一篇的诗篇里，大卫首先讲的是神的子民都要等候赞美他，有福的人是被拣选住在他院子里的。他后面诉说很多神的供应和眷顾，但是他没有说我们应该为了神的眷顾和供应而知足。他说我们要因着在神的居所、神的圣殿中的美福而知足。这说明我们要以灵里面与神相遇看为是最重要的，也是最让我们满足的。可是你可能会说，那我就整天等候和赞美吗？谁来供应我的生活呢？弟兄姐妹，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是他的孩子，他会给我们最好的。那神认为是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上好的福分，像玛利亚一样坐在神面前，坐在神的脚前， 像大卫那样一生一世在神的殿中求问。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富足的，就像大卫在这里诉说的，他降下透雨，他赐福地里所长的。所以我们的生活神会是供应的，他的心不是要让我们贫穷，他是要让我们富足的。他是可以让旷野变成草场的。所以我们要相信，当我们先来亲近他，先来求他的国和他义的时候，其他的好处都会加给我们。我们竭力地进入神的同在，不是竭力地抓住地上的东西。当我们在他同在里面的时候，神的旨意我们就会明白，我们就会行在他的旨意里面，而他的旨意对我们永远是最好的。那有的时候神没有按我们所祷告的成就，觉得神好像没有在祝福我们，可是你要相信，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一切的环境际遇都是神造就我们改变我们的工具。相信万事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里讲的是爱神的人才能得益处。所以我们身处的环境就好像旷野，然而神会在这旷野上滴下脂油，使它变为草场。可是我是否能够看到神赐下的脂油，在乎我有没有信任神，我有没有对神有信心，有没有用神的眼光来看所发生的事情。就算我现在不明白，过若干年也会明白，就是我这一生都没明白，见主面的那一天就会明白。要相信神是守约的神，而且他是施慈爱的神，他终年都以恩典待人。盼望当您回顾人生的足迹，到处都看到神滴下的脂油。让我们常常喜乐，凡事谢恩。愿神祝福您。